我们欢迎再次给掌声，耶稣，欢迎耶稣过来，来到我们当中。好，谢谢金姐给我一个新的绰号，叫做依依姐，听懂吗？一针见血，一语道破。但是呢，这个针刺下去，很多人会受不了的啊。但是能够听得进去的人就有福了。好。大家看这个周报有没有发现，来到神住六一好像每个礼拜都有特会啊，很丰盛，属灵的宴席很丰盛很丰盛。我请问一下，在这些这么丰盛的里面，你会参与一项或你曾经参加过一项的举举手。参加过的很好，给旁边的人说很棒，你蒙福了。如果你来到六一一，来到神住，你没有去上过长大成熟，没有去参加过苗圃，我建议你赶快去上，因为神就在今年要做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在我们当中。阿们。好，当我上个礼拜呢，一直到礼拜天，我还不知道这个礼拜我要讲什么。所以在礼拜六晚上，我就跟主祷告，主你要负责给我话题，给我题目，给我经文。果然呢，我们的神很信实。礼拜天清晨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就是全体总动员。我就听到全体总动员，我就说主啊，那全体总动员的经文在哪里呢？后来在崇拜之前，因为牧师给我的经文规范是路加福音九章到十二章，我就从第九章一直看到第十章，我只看了第一节，我就知道神要我讲路加福音全体总动员。好，那在讲路加福音第十章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在路加福音的九章五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在九章五十一节写道，耶稣知道自己升天的时候到了，他要走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就定义的从北边的该撒利亚菲利比经过耶利哥来到耶路撒冷，要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在这个很长的路途当中呢，耶稣就开始很专注的去培训跟随他的人。他那时候知道自己要升天了，所以他把剩余的时间，宝贝的最后的那一半年呢，通通比较多的专注去培训跟随他的人，好让这些跟随他的人，委身于耶稣的人，能够领受从耶稣而来的权柄跟恩膏。同样的六一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看重门徒培训的教会。经过了十五年，六一不仅发展出很叫座的学房课程，我们也发展出非常实用非常均衡的装备课程。这些装备课程都收费非常非常便宜。为什么要收费？曾经有一个姐妹从别的教会过来说，为什么不收费，为什么要收费？其实我们收那么一点点是希望大家珍惜。你有没有感觉收了费的课程，你就会想既然缴了钱就要怎么样，就把它上完，对不对？所以再怎么忙怎么累都会去上。如果不用钱的呢，就随便了，这是人的心态。所以我们收一点点无非就是要鼓励你，其实那一点点钱对我们教会的奉献其实帮助不大，主要是督促我们自己，那这些课程有圣经、圣灵、有圣洁，是针对生命的，还有圣功。那这些系列呢非常均衡，所以六一其实是一个非常看重神的话，又向圣灵开放，同时我们也非常重视婚姻家庭，重视牧养，重视圣洁的生命。然后我们很期待每一个来到神住六一的都要进入小组，并且你不只是进入小组被牧养，你将来还要起来成为小组长去牧养别人，最后还要生出门徒。好，我们是领受从耶稣的典范里面，我们知道生出门徒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来到六一一，来到神住，你只是做礼拜，礼拜天就坐在那里，顶多加入小组，可是你装备课程营会都不参加，就太可惜了，今天真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真的要对自己说，好，我要奋勇起来， 再怎么忙，我去接受装备，我参加营会，因为这些课程呢、营会呢，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跟神建立亲密的真关系，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且透过营会各样的课程，帮助我们得医治、得释放，并且就像大家左边所看到的，我们有很棒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最重要的，先神后人在大地。我们透过装备课程，透过小组的牧养，帮助大家落实先神后人在大地，以至于我们自己先进入蒙福人生，也能够更有果效的去传福音，去帮助别人，让别人也跟我们一起一样去经历神是真的。阿们。好，所以在六一呢，我们的张牧师还有我们同工常常看到神迹，看到神极大同在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发出一个赞叹，说神是真的。好，跟你旁边的人说，神是真的。好，我认识一个弟兄，在香港的时候，因为他的太太是我的组员，那这个弟兄他有20多年的时间自己创业，可是每一次呢，创业到一个他觉得快要有一个收成的时候，就突然间就徒劳无功，这个事业就收了。最惨的就是当他50多岁那一年呢，第四次他整个事业掉落，因为那一年正好金融风暴，哇，整个这事业掉落下来呢，他欠债有600多万港币，大概是台币2400万。那那时候他实在还不清，而且那还不出来，所以他的太太那时候他们还没有信主，就为他背了400万港币债务，宣布破产。他自己呢还有200多万，就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在他最最辛苦的时候，因为他50岁了，他想我都没有去为人打过工，50多岁怎么去找工作？要创业又没钱了。他说，连香港我们知道那个收入比较低的住公屋，公屋大概一个月大概2000多、1000多港币，他都付不出来。在这么凄惨的时候呢，有一个基督徒朋友说，就邀他说，你到我们教会有一个课程很棒，就把他带到苗圃课程。他一进到苗圃课程的现场，就开始掉眼泪，每一堂都掉眼泪。到了第八课，讲到凡事富足的时候，他眼睛一亮，原来哦，哎，我们可以透过11奉献来试试这个神是不是真的。所以他下了课就赶快把他所有的现金都掏出来。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后来他就奉献，开始在崇拜的时候奉献。才奉献下去2天之后，就有朋友打电话给他，说有一个上市公司呢，他们要有一个新的部门，正需要人手，问他要不要去。你想想看，你都没有工作，都没有钱了，要不要去？当然去了。一去呢，对方给他的工资更正好就是他11奉献给教会的钱。虽然他已经完全没钱，他已经掏空了。坦白讲呢，那时候他后来跟我们透露，他其实没有钱了。他就用信用卡，唯一的一张信用卡，去跟银行借钱来奉献。但是这个不可以成为大家模仿的方式，懂吗？好，那是特别的状况，他就借了钱凑一凑奉献下去。结果那一天那个老板给他的工资正好就是他奉献给教会那个钱，然后他就从那个很少很少的工资慢慢的，很快他的部门就发旺。所以当初介绍他去这个上市公司的朋友一看，哎，这个人身上带着祝福，就干脆把他拉回自己的公司。然后拉回自己公司一年之后，他们是两个股东的，两个股东就找这个弟兄说呢，从今年开始，从那一年，大概应该是前年，从那一年开始呢，我们给你干股，就是你不用出钱，但是公司的营收你有份，就1/3。好，就这样子的，慢慢，这个弟兄呢，2年半之内就把港币200多万的债务都还清了，给我们耶稣就大大掌声。好，这真的是很大很大的神迹。那这个弟兄呢，他自从在苗圃信了耶稣之后，他就很深的被神的爱触摸，所以香港六一所有的装备课程，他通通去上，不用小组长催促他，先知医治课程、医治释放营，甚至后来他就主动去报名我们的职场的学房，礼拜三、礼拜六上课。 他就去报名学房。所以六一所有的装备课程他就一两年之内全部上完，完全自动自发。然后上完之后呢，他非常非常积极的投入服事。其实他的工作很忙，但是他呢服事好像永远都有时间。我之所以会认识他，是有一次我那时候是当夜间学房的辅导老师，那我一个月会有两次外出进到中国去服事。我就在夜间学房呼召同学们，我说你们愿意一个月有一次或者两个月三个月一次跟着老师一起进中国去服事的，你们留下姓名电话给班长。这个弟兄就留了电话。那一次呢，有三个神学生呢留电话给我，那另外两个留了电话，后来就因为他们有其他事就没有去。那这个弟兄呢，他当时是在中国，他去出差，他回来已经是礼拜五的半夜，应该是礼拜六的清晨了，但是他马上给我回话说他愿意去，礼拜天去，而且我们要一早出发，搭七点半的车。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礼拜六清晨才回来，礼拜天早上又那么早出发，会不会太累？他说不用担心，他说老师我愿意去。他就这样子一去，你知道吗，他就借着神给他的先知预言为这个生命点的人祷告。他一发出预言，全场有一半的人掉眼泪，这个愿意的心。所以他就一直跟我们跟我们小组有很好很好的配搭。后来他不仅是积极的参与短宣苗圃的课程，因为他经济被翻转，他也去凡事富足做见证，他也去苗圃的课程里面当小组长去带小组，慢慢慢慢他也被案例了。那这个弟兄可以这么蒙福，我还要告诉大家，后来他就在去年，他进到公司不久以后，前年进到公司不久以后，他的老板就跟他讲，哎，某某人，你帮我接一个个案，接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做成了，我们会有70多万的盈利港币。可是这个弟兄呢，回去祷告以后，他觉得心里不平安，他觉得神没有要他接，所以隔天他也非常大胆的就跟他老板说，老板，我昨天回去祷告，我的耶稣好像不要我接这个案子。你要是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啊？哈，你才刚到公司不久，你就敢说我的耶稣跟我说？他老板那个时候去想，信耶稣信到，对，他就不理他。所以呢，因为在这个过程有很多很多拦阻，那老板就认为是他不积极去接，所以老板就自己去接洽这个客户，就接到后来呢，都要谈成了，老板就跟他讲，我已经约好了律师，约好了当事人，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开会。结果呢，很奇妙，那一次会又因为一些事情就没有开。后来这个客户呢，就觉得你们公司拖拖拉拉，我不找你们了，我找别的公司。他们就去找了别的公司。那知道一个礼拜之后，当这个弟兄进到他的公司的时候，他老板就跟他说，哇，何嘎仔，他说还好，因为呢那个另外一个公司帮他们承办了这个业务之后呢，被香港的证券交易所退回来。他就说呢，还好你帮我们公司省了好几十万。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公司的老板好奇怪的，每次开完会以后都会问这个弟兄说，你觉得怎么样，好像他是老板了哈。那这个弟兄可以这么蒙福，是因为他动员起来了哈，也就是他动员起来，所以他就进入神极大极大的祝福。我们今天就先来读路加福音10章1-3节，请。
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
来，大家一起读。
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们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我们一起来祷告1-3节就好了。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要孩子讲这个全体总动员的主题。主，你来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亲自来恩膏这篇信息，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愿意回应你这个时刻对我们的邀请。 愿意抓住你做事的时机，让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自己经历神迹，也能够传扬耶稣这位神迹的制造者，也能够让我们周遭每一个凡是与我们有关的环境跟人都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着转化，进入蒙福人生。谢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所以今天我的第一个大标就是我要动员起来。为什么要动员起来呢？我们来看第一节，路加福音的十章第一节记载着耶稣继续的走向耶路撒冷。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去的各城各地方去。这里只称这些人为七十人，并没有说是门徒，但肯定也是一直跟在耶稣旁边尾声跟随的人。圣经中的七代表的是完全完整，完全完整，从七延伸出来的七十也是类似的意思。所以这里的七十个人，如果放在现在来说，就是耶稣在这个世代所要差遣的所有信徒。弟兄姐妹，你我就是今天耶稣所要差遣的，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都是耶稣所要差遣的。第一节的这是以后，是指耶稣定义从该撒利亚腓立比向耶路撒冷走去，要走上他的十字架的时候，而且也是他呼召门徒，呼召跟随的人继续跟从他。请注意，耶稣不是先自己带头就走到那些村落，走到那些城市，乃是先差遣七十个人先去，他们是两个两个的出去，到耶稣要经过的地方，做耶稣要他们做的事。这些被耶稣差遣出去的人，是带着耶稣的权柄和恩膏出去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如果你不是奉差遣的，你就没有权柄，没有恩膏。你不是奉差遣的，就没有权柄，没有恩膏。我在纽西兰的时候，我们教会牧者呢，因为他是从上海过去的，他就很积极的，很有感动，要我们教会回头到回到上海，回到中国去宣教。所以有一年他觉得时机成熟了，他就拣选了几个姐妹几个弟兄一起要回中国。可是因为牧师很忙，所以他没有给他们很比较充分的培训，就一天里面大概只有一个早上，就简单的讲一讲，就把他们拆出去了。那这个领队，这个姚弟兄呢，他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教会对属灵征战呢没有什么样的认识。这个弟兄一到了上海比较乡下偏远的地方呢，他就进到那个教会，他也不懂得请当地的牧者为他祷告遮盖，然后他就看到有个弟兄怪怪的，他就主动去跟这个弟兄祷告，他也没有征询这个教会的牧者的同意就去为他祷告。一祷告完回到他的住的旅馆呢，就开始胡言乱语，整个神情整个状况就很不对。所以同行的弟兄姐妹很紧张很紧张，打越洋电话回纽西兰，我们牧师也非常紧张，就很晚很晚的时间打电话给我说，赶快赶快，姚弟兄出状况了。那后来我们知道，原来他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祷告的时候对方其实可能是有精神病，就后来呢就身上就灵的转移。所以我们牧师就请当地的牧再一次为他祷告，这样子后来就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们奉差遣出去很好，但是呢，你即便是奉差遣，你到了当地的教会，你到别人的家，你要尊重当地的教会，尊重别人的家，懂吗？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尊重的原则。同样呢，在神住六一，我们小组长也会鼓励已经委身教会跟小组的弟兄姐妹起来投入装备啊。然后我们会评估个人的状况，譬如我们会评估这个人跟权柄的关系好不好，还是一天到晚顶撞权柄，还有他跟别人是不是能够和睦相处，彼此配搭。另外我们会评估这个人有没有欠债，为什么欠债是破口，懂吗？还有他如果有隐蔽，那么我们会先帮他处理他的欠债的问题、隐蔽的问题，再推荐他们参与服事，包括牧养都是这样子。因此 弟兄姐妹，我没有一个概念，我个人跟我的小组要被神透过教会来差遣，我个人跟小组都要被神透过教会来差遣。这个奉差遣的团队观念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都要被主差遣，而且在教会的遮盖下去耶稣要我们到的地方做耶稣的工，千万不要自己对某某人某某群体有什么什么负担。有的人就说我对这个群体就很有负担，所以他就自己去到群体里面做一些事情，可是你不是奉差遣的话，这个事工不能长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自己有感动我们就自己去做一些事情，那我们还以为这是在服侍神，其实呢是我自己想做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来到神住，来到六一，我们学习在差遣的状况之下去做工。那第二节跟第三节让我们看到耶稣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有没有觉得奇怪，耶稣已经差遣这七十人出去了，还要他们祷告说，主啊，你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有没有，已经出去了，你已经差他们出去，还要他们祷告，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那其实我们看到呢，耶稣跟这七十人告诉他们说，庄稼熟了，庄稼熟了，现在我告诉大家庄稼熟了，你有什么感觉没有？要收割，你看过庄稼熟了的景象吗？我们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去到田间，去到野外去看过庄稼熟了。我给大家看一张，我们的 PowerPoint， 这是昨天晚上文明弟兄特别帮我找的，庄稼熟了，不管它是稻子或什么，反正是农作物熟的时候，你会发现呢，那个麦穗、那个稻穗会怎么样？稍微下垂。那这个应该还不是很熟，如果很熟的话，会怎么样？整个弯，很弯。庄稼熟，你看到了，过去可能你没有看过，你看过你才知道这个光景。好，同样的呢，耶稣差他们先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你想想看，在你的印象中，狼都住在哪里？啊，荒郊野外。狼，你的印象里面，狼好像常常是躲在暗处，等机会要捕杀猎物，对不对？那其实这里的狼群呢，可以预表住在黑暗中，没有福音、没有盼望的人。所以这里耶稣先把他们差去到没有信耶稣、没有福音、没有盼望的人群当中，就如同把他们差到狼群里面，让他们看到这些灵魂的需要，让他们看到灵魂的需要，好叫他们懂得去体会神也很爱这些人，很爱这些没有盼望、没有福音的人，以至于这些门徒会有更有迫切的负担来祷告，迫切的负担祷告，主啊，兴起更多人，我们愿意被你差遣，但是主兴起更多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是要我们现今天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懂得起来体贴天父的心，体贴天父的心，看到世上灵魂的需要，让我们起来成为收割灵魂的人。当我们迫切迫切祷告的时候，你自己要不要先被差遣啊？同样很多时候，譬如说最近因为我们台湾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就在内湖，有没有一个四岁很无辜的孩子就在妈妈眼前就这样走了。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内心会生发一个什么样的负担？生发一个什么负担？因为听说这个凶手他就一天到晚在家里打电玩，他有吸毒，他是个啃老族，这么大年纪的没有工作，不去工作就靠着爸爸妈妈养他。当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内心有什么负担？我呢，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先生说要把那个新闻念给我听， 我说我不要听，我里面对台湾的家庭真的很悲哀。我一直在想，主啊，拯救台湾的家庭， 那么多的社会新闻。如果家庭是健康的，家庭能够发挥该有的功能，夫妻是和睦的，没有离婚，没有争闹，没有打架，父母也没有去虐待儿童，他们的孩子，如果这个家是和睦的，是美满健康的家庭，台湾的社会问题就慢慢消失了。阿们。好，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新闻，如同我们是羊羔进入到黑暗中，看到黑暗中人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被感动，主啊，我要为他们祷告，主啊，我如果能够做什么，请你使用我。你有没有这样的负担？啊，如果你碰到这个这样的家庭，碰到破碎的家庭，啊，所以耶稣今天就是要我们体贴父神的心，让我们自己愿意动员起来。紧接着在四月，我们之前在三月十九、二十号，我们看到当我们的话剧步道啊，我第一次到，第一次在香港六一，我看过很多次，但是来到神住，我只来了一年多。我看到那一天，当牧师发出信主的呼召的时候，那些未信的朋友竟然就是很自动的、很踊跃的，就这样一波一波的往前回应呼召，把前面都占满。其实神说还要更多，他的作为要更荣耀更大，所以我们就顺着这圣灵的水流，四月二十三号我们在推出话剧布道会，在推。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邀请你动员起来，第一个，好好的为这个话剧布道会祷告，为你心目中想要邀请的人祷告，我们要再次看到更大更大的灵魂收割在我们当中。阿们。好好，另外我们要动员起来，是因为我们要成为祝福的管道啊！来信了主，我们不仅自己蒙祝福，我们要成为祝福的流通管道，把神的祝福分享出去。那我们分享出去呢，我们能够给他们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八节，大家一起读，请。
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那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
不然就归于你们了。好，七八节呢，我来读，你们要住在那里，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第四节，耶稣的意思除了叫他们不要担心有没有供应，担心盘缠够不够，用的东西够不够，也就是呢，你他们只要把需要的带着就好了，要满足于他们所拥有的，不要为金钱，不要为生活的需要担心，因为就如同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我们的，神自己会保护我们，并且供应我们服侍我们外出一切的资源。因此到第七、第八节的时候，耶稣又再次的提醒他们，不要贪求别人的款待，别人怎么样对待你，给你什么，提供给你住的吃的是什么，你就谦卑的接受，不要挑剔，也不要贪求更好的款待。所以不要从这一家搬到那家，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我先住到这一家，这一家接待我吃住，哎，可是又有另外一家，他可以提供我住五星级哦，吃五星级饭店，我就从这一家搬到这一家。那也许现在听说有六星级，是不是到了五星级，有一个接待我六星级的，我又从这一家搬到那一家，这就是贪求别人的款待。好，所以神提醒我们，我们起来动员起来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不要去牢笼别人，不是让别人添麻烦的。好，所以到哪里人家供应你什么你就接受，不要挑剔。好，特别呢，将来因为很多很多的预言告诉我们，神住将来也会差派宣教士出去。我们到外地去宣教，我们更要懂得谦卑。啊，别人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就住哪里。啊，我有很深的体会，因为过去的八年，我几乎每个月呢都会外出服事，特别进到比较落后的地区。吃啊住啊各方面都不像台湾这么的方便，但是我们就是学习感恩着领受， 啊，那别人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去年呢，我带着神学生到斗六短宣，那其实呢，他们的同工团队已经在上个礼拜接待我们的青年营会了，所以他们其实很疲累了，在接待我们，所以他们就找了一家饭盒店，就做便当的，他们就连续三次呢，就找同一家。那他们是认为这一家是他们当地相当不错的，可是吃到第三餐的时候，你知道吗？神学生一看，就有人说啊，又是同样一家，然后就有人把饭盒打开看看是不是自己想吃的，不想吃的就把盒上，再把橡皮筋弄上。那时候呢，因为那个有一堆，我就正好坐在那个饭盒堆的旁边，我就看到有神学生这样，我就讲了一句话，我就说拿到什么就吃什么。当然啦，老师这么一说呢，大家就乖乖的，但是有的人就心里嘀咕，你知道吗？如果接待的同工听到我们这么嘀咕，他难不难过？他会很难过。所以我们要去体谅别人，我们是成为别人的祝福，不要去劳烦别人，所以不要在意，不要计较别人。但是反过来，如果今天你是接待别人的，我们就尽力的去接待，你不要说呢啊，随随便便，反正他们外出的人啊都不会计较的，随随便便，我们尽力摆上最好的。阿们。好，那住在黑暗中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你觉得？光，还有盼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不是带着钱去当那个善财的财主啊，你家现在需要钱，我给你五千，可是你给他五千之后，他是不是需要持续的要五千？要。所以你有我们华人有句话说，你给他鱼，不如教他钓鱼。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不是给他钱帮助他，乃是告诉他蒙福的道路管道在哪里，就是到耶稣那边。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弟兄，我们介绍给他的是平安的福音，让他进入平安的福音，自己跟神连结以后，慢慢他就进入蒙福的路径里面。所以呢，我们不是带钱去当那个慈善机构哈，我们带给他们的是平安，所以不是给钱，乃是平安。那么平安的希伯来文呢，不只是希望对方没有难处、没有麻烦、没有烦恼，更是指祝福对方，让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顺利、都兴旺、都亨通。所以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就是如果这个家庭或者这个人跟我长期接触之后，他如果是农夫，那么跟我长期接触之后，祝福临到他家，他的农作物就会盛产，对不对？如果他是养牛羊的，就变成他的牛羊都肥壮而且多产，对不对？那如果他是家庭主妇，那么这个家庭主妇他的夫妻关系还有儿女的教育就越来越蒙福，是不是？好，所以呢我们带着祝福，这个平安的原文就是要祝福对方，不仅是希望他没有遇见恶事，没有碰到什么麻烦，乃是让他健康诸事顺利。所以平安 Shalom， 当你跟对方说 Shalom 的时候，你希望他是健康的，他的凡是与他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兴盛，都是顺利亨通的。好，弟兄姐妹，想一想你现在最需要什么祝福？你最需要财务的祝福吗？经济的祝福吗？还是夫妻关系？还是什么什么？好，你现在把你所最需要的祝福拿来祝福旁边的人，你祝福他啊 ，Shalom， 平安，哎，祝福你，哎，比如说有的人很渴望生孩子，今年早生贵子，啊，有的人很喜欢你自己是单身的，你很渴望快快进入婚姻，你就祝福对方有美满的婚姻。好，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就要问，哦，我又要上班又要顾家，已经很忙很累了，还要来上装备，还要来服侍，我哪有时间啊？我来告诉你，刚刚的那个弟兄，我讲的那个弟兄，他也上班，他也要照顾家庭，但是呢，他们家后来全家总动员， 通通一个礼拜在教会你会 碰到他好几次，全家好像他们孩子读书的时间少了，好像他工作的时间少了，但是呢神让他事半功倍，而且很神迹式的提升。那最近很快的五月份，我们有一个蒙福山，我们有一个蒙福山，这个蒙福山呢，这个蒙福山为什么会有一个蒙福一二三呢？在去年就有一个蒙福一，因为很累积了十多年来以后呢，很多很多在我们教会委身下来的职场的弟兄姐妹，当初他们来到六一一的时候，其实都带着各样的问题，婚姻家庭的问题，孩子的问题，自己财务的问题。有一个弟兄，他做房地产，做了很多很多事业，但是濒临破产。来到六一以后呢，他们首先进入小组接受牧养，接受小组长告诉他真理的原则，他们就把真理的原则应用在职场，慢慢慢慢他们就看到，哎，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哦，把神的话活用在婚姻家庭，婚姻家庭就复活了，运用在亲子关系，亲子关系就活过来了，运用在孩子的学业功课上，孩子的学业功课从倒数第一名可以到前面第一名。我刚刚讲的那个弟兄就是他的孩子呢，他们刚出信主的时候，他说他们家的儿子好像小魔鬼，啊，常常晚归，在外面流荡，回家就打电玩。你们家有没有这个现象？好，或者你自己？结果信了主以后，他就带他去一个青年营会，那一年的青年营会之后，他孩子主动含着泪哭着跟爸爸说：“爸爸，对不起，我过去让你操心了。”从现在开始，我知道我要我的功课，我这个人要荣耀神，哎，厉害吧？所以我要荣耀神，我以后不打电玩的。然后这个孩子从那时候开始很努力，自己用功，都不用父母催促。电玩的捆绑当然没有了，他从倒数第三名就成为全班第一名。这个反，但是你哎，这个孩子是他们的青年营会、青年的聚会主从什么什么，他是不缺席的。即便明天要大考、小考，礼拜六他们有青年小组，他仍然出席。上完青年小组，参加完以后再回家温习功课。但是神就祝福他，让他温习功课很有恩高、很有效率，就这样子就翻转了。所以在神在六一的职场的弟兄姐妹，你先不要去考虑我这个忙那个忙还有时间吗？我告诉你，当你先为了体贴神的心，你去装备，其实那时候你越装备，你会发觉自己先受益，自己受益以后，你愿意回应体贴神的心意，再把这个蒙福的管道分享出去，我告诉你，神会神迹行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在蒙福一二三，就是那些职场的弟兄姐妹经历了很大很大的提升之后，他们愿意出来教导，愿意出来做见证。啊，我印象中有一个弟兄印象特别深刻，他那时候金融风暴还没有，金融海啸还没有发生，公司就给他一个个案，他是在建筑公司，公司给他一个去建造赌场的一个大赌场，在澳门建造大赌场的一个个案，他接了。后来他的组长知道以后，就跟他讲不要接，你基督徒去建造赌场，很讽刺耶。他说这是神不喜悦的，不要去。他就很听话，回头去跟老板很有智慧的说，我是基督徒，我的组长叫我不要接。哦，他很听话，他就把这个人眼中看为是肥缺的送给另外的同事，他去接一个那时候普普通通的。可是没想到呢，那一年金融海啸的时候，这个赌场的集团就宣布倒闭，宣布倒闭，反而他建的那个工程非常非常顺利。所以在金融海啸那一年，很多人投资亏损，很多很多的人为经济来操心。这个弟兄做见证说，他收到有生以来，就是他那时候有生以来最大最大的红包。大家怎么呆了吗？所以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神自己神迹式的介入，就能够在最黑暗的时刻让我们成为那一盏明灯。阿们。哎，我们的财务神自己保守。好，第二，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 不只是为人医治，乃是让他得着神国的盼望，得着神的国。第九节，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如果进到那一城，人不接待你们，你们就跺上脚上的尘土。不管怎么样，不管人接受不接受，都要传神的国进的。其实611为什么叫611？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主任牧师以赛亚书61:1，可以背吗？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背得出来的举举手，你背得出来的，好棒哦！来，我们给旁边的人说，你很棒哦。好，那这里我们会看到呢，神给每一个凡属六一的弟兄姐妹，就是你跟我，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使命，就是先装备，先学习，之后被差遣，被教会，被小组长差遣去医病赶鬼传天国。不管别人接不接受，我们都要传。而且医治只是传福音的途径，你医治，你为他医治祷告，他得了医治，这个不是终极目的。终极目的就是要这个人蒙救赎，进入神的国，得着永生的盼望。阿们。所以呢，你去探访，去传福音，为人祷告，他可能什么东西经历神迹，经历翻转以后，你不要缩手，你要赶快让带他把耶稣传给他，带他做决志祷告，懂吗？最重要的是神的国，医治只是途径。最后我们为什么要动员起来呢？是因为我们要领受身量的提升，领受身量提升。17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19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20节，一起读，请。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当第20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20节不单是指我们信主得救，我们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里面，更是指的我们要为着在天上，在灵界里面神给我们的身份跟权柄而欢喜。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身份就成为什么？神的儿女。那神就会给我们权柄，我们的身份在灵界里面就有分量了。神提升我们的地位，让我们名字在天上，在灵界有分量，我们能够奉耶稣的名，靠耶稣的权柄去医病，去赶鬼，去传福音。因为在灵界，是灵界的黑暗权势是有位阶的，有初阶、中阶、高阶，是有位阶，是有位分的。就比如说小鬼，我举一个大家比较容易了解的，小鬼、中鬼、大鬼，还有特大鬼，他们是有位分的，这是真的。以弗所书有这样讲，这是真的。同样，我们属灵的儿，我们神的儿女也有属灵的身量，我们也有属灵的位分、属灵的位阶。如果你能够牧养10个人，那么你的身量就是10夫长；你牧养20人，你就20夫长；50人，50夫长；1000人，这个教会我们神住将来成为1000人的时候，我们牧师的身量就是1000夫长，这样子以上加上去。所以当我们的位阶到哪里，我们才去打那个位阶的相当位阶的黑暗权势。如果你都没有牧养，你也没有教会的差派，你就去打什么最高层次的成国家的邪灵、城市的邪灵，那反过来我们反而会受亏损。其实六一在很多年前，应该是2006年的时候，那时候教会的大概1000人左右，我们就办了一个100碗的布道会。在100碗布道会里面呢，就请同工把亚洲100个城市的属灵绘图都制作出来，然后在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起砍杀一轮。结果呢， 那是亚洲100个城市的协灵，我们那时候才千人的教会，哈，就去把100个城市协灵抓出来，什么去用来刺入你的眼睛，我挖你的鼻孔，什么砍什么什么，哦，我们那时候很勇猛哈，就有找同工啊这边砍，然后大家就阿门阿门阿门。等我们砍完以后呢，有一个很有先知恩赐的讲员来到我们教会，那时候我们1000多人，他说：“哇，恭喜大家，我看到这个教会有万人。”刚开始我们的同工牧者听了还很高兴，对呀，我们将来就是万人教会。可是几天下来越听越不对劲，好，这个牧者的语中带刺，语中带话，后来一问，原来他看到说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亚洲那些100城市的黑暗权势都来跟我们一起聚会了。好，那这是我们犯的一个错，感谢主。后来我们知道，就开始做洁净啊、祷告啊，当然就平安过去了。所以这里也要提醒我们，我们要懂得自己的位阶在哪里。那你怎么知道呢？其实用牧养来评估哈。那很多这个属灵的身量，我也是会长大的哈。不，你现在是十夫长，将来呢，你可能就是百夫长、千夫长，是会长大的。那怎么样让他长大呢？牧养，还有你越多遵行神的话，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越多遵行神的话，我们的灵就越长大，我们的生命就身量就越扩张。我们愿意顺服神，连跟神有真实的连结，我们身量越来越提升。所以在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神会不断提升我们的份的身量。特别我要鼓励大家进入小组接受牧养，而且将来起来牧养哈。所以在17-20节，耶稣的重点是能行神迹，服事有果效，可以为人医病赶鬼，传福音，服事有果效，不是最值得欢喜的。要因着我们能够真实的与神连结，我们寻求神，好好遵行真理，我们的身量不断被提升而欢喜。阿们。好好，当我们身量提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服事，并且越服事越喜乐。当我们的属灵的身量不断提升，我们就不会去计较、去比较啊。为什么牧师母比较疼他？为什么都没有叫我啊？为什么我那个人那么晚来小组，他很快的就成为什么什么？我的小组长为什么都疼他？我们身量提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切都在神手中，不会去比较，也不会去结党，而是彼此互相成全、互相帮补。你的身量提升了，那么你所做的工才能长久下去。我这里真的要再次的，当然在台湾比较少发生，在香港很常发生，就是香港的弟兄姐妹信主以后，就发现中国大陆那边合场很大，很容易信主，所以他们就自己去叫去传福音，自己就租了一个地方，然后就在那边开组，后来开教会。这没有在遮盖差派之下呢，到后来就很多都不好，而且自己还随便的为人家一直释放，结果到后来自己满身的沾染。所以我们要学习在教会的遮盖之下。其实611呢，到了2000多人的时候，才开始去全香港走岛。而我们的走岛，我们上次学乖了哈，所以我们走岛是到那个地方去主坛。去祝福那个地方，这样子走岛就很安全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懂得我们要体贴父神的心，我们要成为祝福的器皿，也要期待自己的属灵身量不断被神提升。好，21-24节，我们的大标是现在就动员。为什么要现在就动员呢？好，21-24节，大家读一次，请。
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
好，我们暂停一下，觉得好像弟兄姐妹是不是昏昏欲睡了？哈，是不是？你们还没有力气？好，大家打起精神，好好的把经文读一次，请。
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好，二十四节让我们看到呢，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跟随他的人说，你们其实是蒙福的，因为你们眼睛能看到很多很多神荣耀的作为啊。而历世历代以来的君王先知想要看，想要得见这位弥赛亚，他们都没有机会。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虽然不能亲眼看到耶稣，但是我们能够亲自去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说现在就动员？因为现在就是时刻了。我们看一下，上个礼拜牧师放了 Rick Joyner 在2002年对台湾在高雄所发的预言，我们很快的再把它读一次，很快哈。好，请。
在梦中，我看见台湾这座岛变成一艘大船，是坚固的商船，其上也有一些武器，基本上是商船、货船，而非军舰，但是却是一艘具有军事作用的商船。这船在很美的海上航行，海水先是蓝色，又变绿色，忽蓝忽绿，这两个颜色就换来换去。看到这艘船开始有碰撞，船帆破损，好像是由于经济因素不如以前走得快，非常需要修护。它开始随波逐流，无法以风向来航行，这水流将它带向一个港口，这船不敢进入这个港口，但这港口其实是安全的港口，它也无法不进入这港口。有意思的是，这港口竟然也正向这船靠近，这两个好像要遇在一起，直到终于这船进到这个港口，就好像这船真的是不想进入这港口，但是水流强迫它一定要进去，这真的是一件最好的解决方法。很快的，这船就得着修复，不但被修复，且比以前更大更坚固，能够很快的再返回海上。而这艘船从港口出来时，居然将整个中国从后面一起带出来，船后有两条粗缆绳，把中国带路带到开放的海洋中。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当这船进到这个港口时，并没有被港口吞灭，且仍保有它的独特性，反而变得更大更有力。
嗯，好，还有没有？后面没有了。好，好，上个礼拜你有来听到主从的，请举举手。上个礼拜。哦，请放下，有少数没有听到啊。当个礼拜当我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以前听过，但是这一次听呢，里面就特别特别兴奋，因为我发觉呢，611的团队正好就走在那个香港主动靠近台湾的预言里面。刚刚有没有预言啊？那这个港口其实当 Rick Joyner 后来呢又到香港的时候，他也领受类似的预言，他那一刻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港口就是指香港。所以呢，我上个礼拜越听越兴奋，因为我现在是六一的一份子，而六一正好就是主动来靠近台湾，主动把属灵的祝福来带到台湾来的那个县里面，我正好走在那里。因为在几年前六一就来台湾办教牧夫妻营，因为牧师师母发觉很多很多台湾的教牧同工牧者夫妻关系大有问题，以至于他们的牧会是很辛苦很辛苦，所以他们首先要拯救教牧的夫妻关系，每年办。还有2013年10月在台中就有一个神助六一教会，成为香港靠近台湾的第一个香港教会。另外2015年去年呢办了蒙福一，很多台湾的基督徒呢就大家一起到香港去领受这个职场转化的恩膏。今年我们5月很快就有蒙福三， 然后七月、八月呢，礼拜五，上个礼拜五就是四月一号，张牧师团队又来跟我们分享爱报灯国际家庭营的意向。就是你会看到呢，台湾跟香港正在做属灵的结合。过去很多年，台湾跟香港只有什么样的结合？经济贸易，对不对？可是台湾现在的经济已经，哎，让我们很叹息。我有十多年的时间一直住在纽西兰，十年在香港，八年。坦白讲，我每次下飞机，我的心情都不好。因为我同时也经常进中国，我看到这些年中国至少看到经济他们是突飞猛进，他们的硬体建设是非常非常令人惊叹。可是回到台湾，我每次我老公来接我，我进到车子我就说我很为台湾忧闷，因为几十年来光景就这样。特别我住在高雄，过去机场很靠近以前高雄的加工出口区，那个厂区呢以前很繁荣，很多人上下班，现在已经到了晚上是漆黑一片，那些厂商都外移到越南、泰国、印尼，甚至我们台湾的下一代，即便你拿到美国的硕士什么什么，也很难在这边找到合适的工作，就要被公司派到越南，女孩子派到国外去，让父母很担心。所以每一次我看到，我真的只能说为台湾祷告，台湾的经济还有台湾的家庭真的需要主介入了。好，所以这一次呢，谢谢什么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养育我们的台湾现在这个光景，是不是神就是透过这样的黑暗的光景在告诉我们，起来吧我的儿女，我要祝福台湾，但是我在等台湾的众基督徒起来，动员起来，祷告装备，把耶稣的光带到你的家庭，带到你的职场，带到你所有可以接触的环境。所以香港六一这次又不惜成本，整个六一的团队搭飞机到台湾来办爱报灯家庭营，我们期待透过营会让基督的爱灌满家庭，多到整个家被神的爱所充满，就好像明灯一样照亮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面。在这营会同时会针对夫妻、丈夫、妻子，还有从幼儿到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到大学19岁的孩子，都有不同的设计跟安排，是一个全方位的家庭营。你到了那边，等于你孩子参加了儿童营、青少年营，你们夫妻参加了夫妻营，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的。很多人可能看那个费用就觉得哇这么高，我倒不如去马来西亚去那国外玩一玩，其实告诉大家很值得的。我很幸运的在第一届的爱报灯，虽然我的孩子不符合资格，但是我就一个渴望，很想去很想去。我从三月份知道有爱报灯，八月底有爱报灯，我就一直跟主说，主啊我好想去，但是我不能去，因为我的孩子都超过年龄了。到那时候第一届，所以大家都还不知道那么好，所以到后来呢还有六七个名额，所以师母就破例让我们想去的就去。其实在那个营会我很大的一个得着，就是在妻子的课堂上面有一个姐妹分享她怎么样去跟一个很没有安全感，他们可以十多年来去同一家旅馆同一个地点度假， 十多年来就是同一家旅馆、同一个地点的同一家旅馆度假。老公就是很不想改变，但是这个妻子可以接纳她的老公。当她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扎心了，我就想到，对，我就常常嫌我的老公，可是我就没有像这个妻子那种包容力。所以当场我就跟，当课程结束，我就跟我老公道歉。我在营会里面看到孩子从他们的课堂出来之后，含着眼泪跟爸爸妈妈道歉。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图片，夫妻一起和好，旁边孩子看到以后流那个感动的大哭。甚至去年的营会里面还有个神迹，就是有一个孩子他先天有一些的缺陷，父母认为这是先天的缺陷，好不了。可是就在医治营，在家庭营里面，当他看到爸爸跟妈妈道歉，夫妻一起和好，一起说我爱你，一起拥抱的那一刻，他那个所谓的先天的缺陷就得医治了。阿们，我们给掌声给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是在促销哈，这个其实我们每次办营会，其实算一算成本，我们都没有赚头。整个教会动员那么多人搭飞机过来，这些成本都没有算进去。台湾正需要家庭跟职场的翻转，台湾正需要家庭跟职场的翻转。所以弟兄姐妹，你来到神住，我们21天之前的禁食，你有没有参与呢？我们普尔节的布道会，你只是来看吗？我们好好的祷告。上个礼拜牧师也告诉我们，我们团队去走岛，去台中四个区域走岛，我们满满的经历到神同在的印证。4月1号，张牧师的团队来跟我们分享爱报灯蒙福的意象，但是神说他的心仍未满足，他今天邀请我们现在就动员起来，因为他巴不得快快把他更大更荣耀的作为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听见，我们可以看见历世历代以来先知君王想看的想听的却没有机会的。弟兄姐妹，4月23号我们还有一次的逾越节布道会，好不好？我们就好好的起来祷告，好好的去邀请人，我们要期待主啊，你更大的荣耀，更大的神迹在我们当中。我也呼吁哇，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好好的思想一下，蒙福山我排除万难去，家庭营我也要去，虽然花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不是神能够，不是钱能够衡量的。弟兄姐妹，神正在今天就邀请我们进入香港跟台湾互相结合，属灵的结合的这个预言里面，你愿意吗？你愿意吗？起来接受装备，起来被牧养，起来牧养人，让我们一起为神的国动员起来。阿们。好，我们用这个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